到你面前要敬拜你，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你的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把接下来的正道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求神祝福，使用你的仆人宣讲你的话，你的话大有能力，如两刃的利剑，可以抛开骨节骨髓，攻破一切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求你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你的得胜在这里彰显。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无论是在本周的、外周的，都求神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宣讲《使徒行传》第12章。在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了，重点讲了彼得神奇出监。那当然，12章，上次我们有分享，如果把13章的最后和12章的最后那连起来非常顺，但是加了彼得的出监、雅各的被杀，还有希律王的灭亡，所以我们还剩一些经文没有讲的，但是我们必须把它处理了，把它一起讲了。所以今天正道的题目啊，有三个内容：一个殉道啊，一个人殉道，一个人脱险啊，一人灭亡。刚刚王卫弟兄也带我们读了啊这两处的经文，那我们对这些经文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解释的。希律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记载的希律啊，多数情况只提希律啊，正如圣经提到凯撒一样。哦，对不起啊。那到底这个希律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死的？圣经上讲是被虫所咬。什么样的虫啊？啊，我作为医生，又作为胃肠道医生，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啊，我也做了一些研究，看看到底声音又小起来了，是不是？嗯，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很有韵律的。什么原因呢？啊，祸从何起呢？虫子咬它了。我们要探究一下啊，这个希律。然后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呢，雅各是使徒啊，彼得也是使徒，而且他们都是神所爱的使徒，是使徒有一个核心圈子，三人的核心的，对吗？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在这里雅各被抓被杀了，彼得被抓释放了，为什么呢？神又没有能力救雅各，那如果说他有能力的话，为什么不救他呢？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然后我们会从这些经文得到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我们看看这个希律是什么样的人。圣经讲到希律的时候，多数不提名字啊，希律王，有时候就讲希律。其实圣经里这些希律是不同的人的，有不同的希律的。我们来看一下家谱啊，这是希律的家谱啊，这个希律叫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 大希律啊，这里就是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啊，这个希律是杀害婴孩的。那三个博士去见了希律，让他们，希律说：“你们找到以后回来告诉我一下啊，我好去拜他。”其实拿去拜他呀，一定是去杀他嘛。这博士被主指示就走了，所以他把伯利恒境内2岁1里的孩子全部杀了。当然，从希律大希律的死，大概在公元前4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断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啊，大概是公元前4到6年。 那这是个大希律啊，那他有一些儿子，你看这个希律啊，也是个希律啊，叫安提帕啊。这个希律在福音书里也有出现的，当然也出现他后来就娶了这个他的兄弟的老婆啊。从此约翰责备他，他就把约翰杀了。那圣经上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的希律是这个希律，你看到没有啊？叫希律亚基帕王一世。你看到几代了？一代、两代、三代。所以这个希律是孙希律，孙不是说他姓孙呐、啊，孙子希律啊。这个希律啊是爷爷希律啊，这个希律是儿子希律啊。大家可以讲，其实我们到了后来《使徒行传》25、26章的时候，还有一个希律，那个希律就是这个希律亚基帕二世，也是希律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到这里就结束了 ，Herod Dynasty 就结束。所以这是这样一个希律。那这个希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经文哦。我们看看啊、希律这个时候是王，当然根据路加的记述，通常提到希律王啊，当然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亚基老，亚基老。就没有提他是王，是分封的王，叫亚基老。但前面一个图画啊，这是亚基老，分封的王，意思是说只管犹太一部分的土地。那在这里提到的 Agrippa the first 亚基帕提到了王，其实这个亚基帕一世是继大希律之后统治犹太全地的王，第二个王，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头衔。那这个希律从小就被送到了罗马，其实他和罗马皇帝的好一些罗马皇帝高劳丢啊等等都是比较熟悉的啊。当然希律家族把他这个希律送到罗马，将来他是有深谋远虑的，你知道啊，留学的对吗？求学的啊。如果说一些人到新加坡留学，对新加坡文化就熟悉了，到美国留学，对美国文化就熟悉了，那将来好搞好关系的。那所以这个希律果不其然后来就成了统治犹太地的王，可以说是第二个王啊。亚基老没有统治整个犹太全地，但是亚基帕一世继承了祖业，他祖父的大希律的那个产业，所以这里讲他是希律王。我们来到经文来看看他怎么死的呢？啊，什么原因死的？我们深究一下，然后从中学习一些功课。我们就来到经文，这个希律王啊，蛮有权力的。下手苦害教会几个人，不单单是雅各和彼得，还有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当然这里讲几个啊，有一部分，而且掌握生杀大权呢、哦。你看这个时候他很厉害，可以杀掉，他从罗马皇帝那里得到了一个权柄，可以杀人的，真的用刀杀了雅各。这里经文特别告诉我们，圣经里雅各有好多个啊，主耶稣的兄弟也叫雅各的，特别提出是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是使徒雅各。而且不可一世，杀了一个使徒还不算数，还抓一个使徒之首，彼得是公认的使徒之首， The leader of the apostles， 使徒之首。这个人不单单对教会啊心狠手辣，其实在他对他的臣民呢、啊、也是非常不仁慈啊，甚至是非常苛刻。那我们就来到下面的经文，希律在耶路撒冷处理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回到了凯撒利亚去了。那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在那里的时候 推罗西顿这一部分的人呢，和希律之间有矛盾。那希律怎么样呢？我掌握呀，我掌握住食物，食物链在我这里控制住的 ，food supply。我们看看，推罗西顿呢，这是西顿，这是泰尔，推罗西顿是不是靠海呢？那这是当时的几块加利利，主耶稣基督出生在这里，撒玛利亚这一块被认为是半个犹太人，被犹太人认为是比作是狗的撒玛利亚，这是犹大这是比利亚，这是迪加波利。那我们看到西顿推罗在沿海我们都知道沿海的城市通常是靠海上贸易的，不种地的嘛奥林匹亚我之前在青岛沿海靠贸易的，贸易港口，西雅图是贸易港口，塔库马这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可以说有钱可以是有钱的，那有钱也得买食物，你不能吃钱哦，对吧不能吃美元嘛，那个有钱还要买食物的。但是这个希律呢，那你们有钱我不卖给你食物，我不供应你食物可以吧？当然可以的。你说没有了食物人怎么办？民以食为天，其实说到根本，粮食是根本有的人很有钱，存了很多金条，真的到饥荒的时候金条能充饥吗？我记得给大家举过个例子，我在山东的枣园有一个一公斤的黄金，我一下子把它拿起来，他说谁拿起来给谁我是夏天手又很滑，我的手人不高手还不小，一下子抓起来了，但是他还没有给我了。黄金不能吃的，需要食物的，食物链 food supply。 大家知道在 COVID 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在芝加哥，是不是有一阵子食物恐慌那我们也冲到 Costco， 我记得买了两大车，家里人不多，三口人买了两大车的食物，也储存一下嘛，对吗？没有食物人是恐慌的，推罗西顿的人没有食物当然不可以所以他要和希律王搞好关系，卖给我们食物嘛。所以他们怎么搞好关系呢？也蛮有策略的。这里讲就托了王的一个内侍臣呢，叫伯拉斯都。内侍臣你看他叫 Chamberlain 英文是 Chamberlain， 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更进一步讲其实他是一个 bedroom man， 管皇帝起居的，很亲近的，类似于古代中国的那个太监你知道太监小李子很有权的，对吗？对，有什么人想见皇帝吗？给我银子，对吧？常常看到连续剧，对吗？李公公对吗？关照一下了，就从长袖子里掏出点东西来。同样的，差不多同样的方法，我理解的来吧，我们托你的情给我们安排个时间见面吧。真的就见面了，一心求和这时候希律就穿上朝服，你看这些翻译其实都是古老的翻译，对吗？今天安迪还讲圣经的翻译，翻译的时候赫赫本的翻译1900几年的，对吗？看穿上朝服，恐怕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大多的朝服，什么叫朝服早上穿的衣服吗？其实是皇帝穿的服才叫朝服，坐在位上，皇帝的位上讲论一番。有历史资料记载他这个希律有一件特殊的衣服的，银子做的，银光闪闪，不是金光闪闪，穿上去如果太阳照过来照上那个衣服真的是蛮耀眼的。怎么样？穿上朝服讲论一番，皇帝怎么讲论圣经没有记载，当然就不重要了，那大概很炫耀嘛，他是王，你看我在耶路撒冷处置了使徒，对吗？等等等等 anyway讲了一部分，引起的反响都不小什么样的反响？百姓喊着说推罗西顿的人嘛，那些一些当官的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哇，这话不简单的。那怎么样？希律沾沾自喜，大概可以这么说吧。圣经说他不归荣耀于神，大概做得更直了。可能还有一些手势动作。结果因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就是主的使者拍他一下。这个词和主耶稣派使者进监狱拍彼得是同样一个词啊，拍了彼得，彼得就醒了，就出监了啊。这个天使拍了这个希律王，那问题就大了，就麻烦了，他被虫子所咬，气就断了。从表面上看呢，是啊，什么样的原因？死因，虫子咬了。当然虫子咬，中文翻译是虫子咬啊，你看到英文的翻译包括希腊文的原文 eaten worm eaten， 被虫子吃了，不是咬一口啊，不是被蚊子咬一口啊。当然这个虫啊，待会儿我们会讲，和圣经里其他地方记载的虫也不一样的，也不是一个字的。我刚才有提到啊，医生出身呐，对这个圣经上记载的病症会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啊，尤其消化科的医生看到一个患水骨的人，什么原因呢？肝硬化吗？肾功能不好吗？对吗？啊，我们中间也有做医生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虫？我很感兴趣，我一信主读到这里就蛮感兴趣，我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感兴趣啊，知道这几天预备讲章仍旧感兴趣。什么样的虫我就查，医学的查啊，有什么旋毛虫啊，可以到肚子里的，可以去讲人的吃的啊，有蛔虫，长长的，我想放一些图片，后来我想想不放了，放在这里尤其是姐妹们看了不大好啊，更不要给大家造成个印象在这里。我做医生的时候看到这么长的虫，刚开始还不大，还觉得很不习惯，做医生时间长了都习惯了啊。到底，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是被虫所吃。我查一些资料啊，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第一世纪很著名的犹太的史学家，很记载很多历史资料的，神学院都要读这些书的。那他有进一步的记载，说这个希律啊，那一天坐在王位，穿上朝服啊，人们称赞他，他不归荣耀给神，后来肚子就疼了，就回家了。疼了多长时间？五天。疼了五天，发烧，肚子疼，后来就死了。当然希律的死因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归结嘛，虫子把它吃了，虫子把它咬了，是啊，这是他的死因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也没有错，他逼迫神的教会，杀了神的仆人，神惩罚他，是的，可以这么说的，这么理解也没有错。我们要深究虫子，那为什么它被虫子所咬呢？天使拍一下可以把它拍死的，是不是？不就算了吗？干嘛还要说被虫子所咬呢？你说神惩罚一个人容易吗？神大能的，神的鼻孔里的气一出，海都干了，山都动摇了，地就融化了。你说全能的上帝要惩罚一个人，可以说 literally 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神就不敢吹气，不敢，担当不住，山都抵挡不住，海都抵挡不住，何况一个人呢？那神还有很多方法让他死，偏偏让虫子所吃，为什么？我又去查考了，历史资料也记载，被虫子所吃啊，在当时的背景里头啊，是咒诅，正像我们华人的 哦，我如果什么什么撒谎了，发咒起誓，啊，被天打火雷击，对吗？说明他这是一种咒诅。那在当时的背景，的确，啊，是一个咒诅。其实也有经文呢，啊，这是这个西律王，找不到合适的中文的图片。你看这里讲好有意思，对吗 ？My belly hurts， 啊，我肚子疼，肚子疼。圣经也有经文记载的虫啊，这是哪里的虫啊？地狱里的虫。当然这里是警告啊，警告啊，说你一只眼跌倒，挖出去扔了啊，两个眼都挖出去也好，对吧？瞎子进入地狱，进入天堂也免得你双眼都在进入地狱。好，这里对地狱的描述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看到没有？地狱的审判有虫子的，虫子是咒诅，上帝对他的审判。当然，这里提到气就断了，那这个断气和虫子在圣经里面都有出现的。先说虫子，这里的虫子和圣经福音书记载的，你们要记载钱宝财宝在天上，不要在地上，地上会锈坏的，虫子咬的。那里的虫子中文都是虫子，你看到英文的翻译就不一样了，英文翻译就是 moth 啊，那些飞蛾啊，尤其是毛料衣服，对吗？那些虫会讲的啊，我就体验过呀，那些毛料衣服如果有虫，虫会吃那些毛一样的蛋白质的东西，毛都是蛋白质嘛，烧一烧有火燎的气味的，棉的就不会。那个虫和这个虫有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希腊文的字是不一样的啊，这里特别提到这个虫。那再说说啊，在这里啊，一个是虫字啊，一个是死，希律死，气就断了。主耶稣也死在十字架上啊，也是气就断了，用字又不一样了，中文没有什么区别，可能英文也没有太多区别，希腊文却有区别。这里希律死用的那个死字，我们在圣经里确切的讲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出现，哪里出现？亚纳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气就断了，是同样的字。所以看到这里的死有审判的意思，加上虫子所咬，咒诅和审判。所以我的题目里面讲雅各有死的，我用的是 martyr， 殉道者，当然他也从希腊文来的。我形容希律死的时候 perish， 灭亡了，用字不同。希律的死与虫子有关，难道单单是因为虫子？我们再深究一下，到底希律死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弟兄姐妹会想哦，看到场景嘛，很多人呐、百姓在他讲论以后，都开始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所以我们进一步想一想，希律的死与这一帮人的称赞有关系的，是不是？虽然经文没有记载什么称赞，没有具体记载讲了什么话，但是说这是神。那我们可以想，希律是神吗？这个称赞对吗？当然是不对的，过头的。他明明是人，为什么称他是神呢？所以是不是希律的死因与这帮人的称赞有关系的？更确切的讲，与这帮人不符合事实的称赞有关系。称赞不是坏事，实事求是的肯定，实事求是的称赞弟兄姐妹在主内的服事，对吗？是好事啊，鼓励啊，激励人啊。但是不符合事实的称赞就危险了。我们看到起因是这帮人的称赞，可能对希律王来讲这是好事啊，你看我做王了，这么多人称赞我，吹捧我啊，正像电视剧了，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对吗？ 叩拜，退朝，皇帝就走了。与这帮人有关系的，或者我们可以讲这些称赞呢？真的是称赞吗？这是毒药吧？这是害死希律的一个原因呢，深层的原因呢，称赞，不符合事实的称赞。圣经告诉我们呢，啊，有一句话，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主耶稣警告的啊，有一句话讲，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有祸了。因为之前的人对假先知也是说好的，这里是不是有点应验了？都说你好啊，好到一定程度，你是神。所以弟兄姐妹小心哦，有些称赞是真的，有些称赞是危险的。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希律的死与这些臣民有关系。你们不是称赞我，你们是害我。那我们再深究一下希律的死因。是的，与虫子咬有关系，与这些人的奉承，阿谀奉承有关系。难道就此为止吗？希律怎么样？希律听到就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有没有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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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是人，我是人，我不是神，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来供奉我。没有啊，经文反而记载希律应当是喜洋洋的，满心得意的，因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把自己当成神了。那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会怎么样呢？我们往近处看一下好不好？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中怎么样？哥尼流和他的朋友们怎么样？尤其是哥尼流，彼得进屋了赶紧扑到地上，哦，拜彼得。那彼得说啊，你们就应当拜我呀，有没有？ No， 彼得说 No， 不可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我也是人，我和你们一样， I'm mortal， 我也是要死亡的， Not immortal， 不是永生的。如果说一个例子还不够的话，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巴拿巴在路斯德医治一个瘸腿的人，结果怎么样？合成的人拿着花圈呐，都开始拜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保罗怎么样？你们就应当拜我吗？ No No No， 保罗巴拿巴撕裂衣服，那个意思是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我们还会处理那些经文在随后的讲道当中。撕裂衣服不可以，不可以，我也是人啊，为什么拜我呢？希律可以免死的，很简单，怎么免死？ No， 不对，我是人，我不是神。你看到直接的原因是他，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才被击打死亡的。希律自我崇拜，自我中心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挖原因的话，最终的原因在希律。是的，希律逼迫上帝的子民，杀害使徒，逼迫教会，上帝可以惩罚他的。从他的结果这么理解也不算为错，但归根结底，希律的死因在于他自己，自己负责任的。他自称为神，自称为神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知道，我们一直讲启示录，在整个去年的一年，罗马皇帝有一个特点，自称为神 deified， 通常啊还是死了之后才让人们把他敬拜为神的，供奉为神的，一般活着的时候都不敢的。只有一个皇帝，杜米仙，就是写启示录时间的那个皇帝太大胆，他死之前就被敬奉为神了。罗马皇帝一般都不敢做的，希律王敢做，所以神就 惩罚他。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这是人根深蒂固的问题。你们奉承我，说我是神，哇，洋洋自得，这是在上帝眼里非常大的罪恶。只有一位神，任何人都不是神。我们讲到应用的时候再去展开。纪律的死因我们看了，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经文告诉我们雅各被抓杀了，彼得被抓坐监，严严的看守教会祷告。虽然上帝没有按照当时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成就他们的祷告，不是按照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信的，神按照他的怜悯他的旨意成就了祷告，把彼得释放了。为什么雅各就倒霉吗？上帝你公平吗？也许雅各家里的人会问啊，雅各的太太会问啊，雅各的孩子会问啊，雅各的弟兄姐妹父母亲会问，上帝呀，你看看我的丈夫被杀，彼得却被放，为什么呀？你是不是不公平啊？是不是没有能力呢？当然不是没有能力，彼得出监已经证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铁链算不了什么，高墙算不了什么，铁门算不了什么，兵丁算不了什么。上帝有能力救雅各吗？ Of course， 当然， No problem at all， 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救雅各的。上帝没有救啊，怎么来解释啊？怎么给雅各的家人一个解释，一个交代？当然神有神的主权，是的，但单单这样一个解释还不足够。整个使徒行传是讲见证的，对吗？使徒行传一章到八，一章八节，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雅各配得殉道为主做见证。彼得坐监是见证吗？当然是见证。彼得传扬福音，使徒传扬福音是见证吗？当然是见证。殉道是见证。神看雅各配得在那个时间为主殉道。其实我们稍微想一想，彼得是出监了，神奇出监了，脱险了，用一句话不是很客气，好景不长，彼得后来怎么死的？钉十字架。怎么钉十字架的？倒钉十字架。他要被钉十字架了，彼得说，我的主是正着钉的，头朝上的，我不配，请你们把我头朝下钉十字架。彼得后来也被杀了。神跟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的，使徒当中除了记载最后写启示录的约翰活的时间长一点，主耶稣把他的母亲托给他，其他使徒都被杀了。所以神知道每个人的道路不同，时间不同，神就看雅各，神给他的托付，给他的安排，就是在那个时间需要为主做见证，需要为主牺牲性命做见证。当然我们也相信雅各的家人是没有埋怨的，我刚才只是一个假设，要给雅各的家人有一个交代。上帝用着雅各为他做见证，殉道是一个见证。那可能弟兄姐妹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怎么知道雅各的家人没有怨言呢？我相信神知道他们家人的状况， 不会将过重的担子加给雅各的家人。而且我还有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可能弟兄姐妹听说过施达能夫妇，John Betty Stan， 他们都在牧地神学院读书，当然是早期的时候。牧地神学院我也去过啊，亲自参观过，有人到芝加哥去看望我和家人，通常我会带他们去两个地方啊。有人讲在芝加哥地区有三个 holy place， 有三个圣地。哪三个圣地呀？三个神学院，牧地神学院， Wheaton College， Wheaton College， 很多人说那是基督教里面的 Harvard， 哈佛，都是出宣教士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学校，我把它放在最后，不一定放在最后的，就是我读的学校，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美国的三一神学院，现在也是一所大学， 有 college 的， 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我在那里花了九年的时间，当然读了两个学位，一个新约的，一个辅导的。通常看这三个地方，牧地神学院，他们毕业之后就到中国宣教，到中国的哪里？安徽景德县的妙手，离黄山很近，离黄山风景区只有三十几公里，做宣教士，非常年轻，在中国结婚的，二十几岁，结果被抓，在妙手殉道。他的女儿只有 Helen， 就刚刚出生几个月，险些被杀，是因为一个基督徒看到这么小一个孩子被杀，祈求那些被杀的人放过这个孩子吧。那些被杀的人就说 OK， 放过他，你来。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代替了这个小 Helen 的生命，小 Helen 没有被杀，后来辗转从安徽一直送到山东的济南，养活下来。他现在应当八十岁，在美国的东部，应当在一家养老院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健在。那这位夫妇被杀之后啊，这他的墓碑呀，我曾经到这个地方去，但是因为服侍的原因就没有机会参观这个地方。我曾经到芜湖，安徽的芜湖，这里讲啊，施达能墓碑上经文，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的太太 Betty， 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墓碑上刻着，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宣教士二十几岁被杀，是不是从此就结束了呢？他的影响有多大呢？他们所读的牧地神学院当时有七百多个学生，当然很多是励志的，因着他们的被杀，在神面前重新立志服侍上帝，很多做宣教士了。 Betty 所在的学校 Wilson 学校两百多个学生奉献做宣教士，施达能的家人有十二位宣教士。弟兄姐妹可以知道被杀家人怎么样？ No no no， 我们再不信耶稣了。 No， 更加激起众多的人奉献为主。安徽是国内河南山东应当基督徒最多，应当安徽大概排第二还是第几，河南人口多嘛，我老家是河南的，基督徒兴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被杀是见证，是独特的见证。施达能夫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 以基督为中心。纪律归根结底，他的死和他自我中心有关系。如果他把荣耀归给神，免于一死，但他没有。其实这反映一个基督徒，一个人生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人是以人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self-centered。 弟兄姐妹想想，是不是我们信主之前，是不是我做主吗？我嘛，我行我素。你看这些中文的成语，我行我素，我乐意这么做啊，尤其是年轻人，对吗？我的身体我做主，对吗？很多呀。现在呢，这些文化看到，尤其是在不管音乐界，在什么界，说一个人很厉害了，叫什么男神，对吧？女神，我这个人真神了。还有人佩服到一定程度，真是给你跪了。有这些表达吗？跪了。 No, we only kneel down to God and God only。 我们只对上帝跪拜，不对任何人任何事跪拜。自我中心是人类的一个大问题。偶像，还有一些偶像，对吗？ American Idols。 偶像这个词我一看到我就吓一跳，一听到就吓一跳。偶像，我们要出偶像的，对吗？自我中心，这是没有信主的时候。信主以后怎么办？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做一些事情，哦，对我有没有益处？为了自己好的名声，为了自己好的影响力啊，自己有一个圈子，对吗？这正是我们的信仰要去除的。 decentralize 或者叫 center shift， 我们要中心转移，从自我中心转到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要特别小心，弟兄姐妹，在我们服事中有时候有形无形，我自我膨大起来了，自我膨胀了，什么都是我的，我自当头。这是我们信仰，我们的生活要克服的一大问题。所以圣经才说舍己嘛，对不对？舍己嘛，基督为中心嘛，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对吗？那里讲到吃，如果说这件吃一样东西，你当然可以吃 ，of course 你可以吃，吃了你周围的人看到你吃不得益处了，我不吃。如果说一个人我吃了肉，在他面前对他没有益处，我不吃肉嘛。凡是为荣耀神而行，基督为中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好好，时间关系不能够很 detail 的很详细的讲，我们在生活中，在教会的服事中，想想是不是一些地方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去中心化，以基督为中心，做见证。雅各为主做了殉道的见证，施达能夫妇为主做见证。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见证主名，兴旺福音。使徒行传的主题是做主的见证。怎么样做主的见证呢？当然传福音是为了给主做见证。其实做见证有不同的方式。圣经上提到为主做见证，和市面上的理解和社会上的理解是不同的。一般说做见证，我身高马大为主打仗，对吗？有人羞辱主的名，当然我们是不高兴的，我给他打可以吗？我给他拼了，我给他火拼了。有人逼迫我，因着信仰有什么错？其实我们纵观圣经，尤其是看到启示录使徒约翰的描述，约翰给他自己的头衔是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的，为了神的道，对吗？其实为了神的道和主和为主做见证是一回事。为主做见证怎么做见证的？患难、国度、忍耐。如果我们总结起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无能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展现出来。我们为主受逼迫的时候，就是见证了。可能弟兄姐妹会想，现实也是，我们不会都像雅各嘛，对吗？我们也不会都像彼得嘛。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圣美拿的教会也就是有些人被害嘛，只有几个人嘛，还是有时间的受患难时日。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我们的逼迫不是那样的，我们做见证不是彼得的方式、雅各的方式、安提帕的方式、伯律加的方式、史达能的方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神给我们预备特定的方式，为着主的名受侮辱吗？在工作岗位上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苦待我们，不公正的对待我们，这就是为主做见证。你看我们软弱，我们不去争，当然该表达也表达啊，神会圣灵会引导我们做合适的反应，但是为着主的名受苦就是为主做见证，为着主的名受侮辱就是为主做见证，为着主的名受损失就是为主做见证。甚至有人总结怎么叫为主做见证，当我们无能的时候，因着信仰好像我们没有能力很无能，就在为主做见证。你看到使徒行传主的见证吗？保罗怎么为主做见证？神说他是我用的器皿，我要用着他，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我常常读圣经，研究圣经，研究使徒行传，那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围。好羡慕保罗的能力呀！哇，这个人来了，你看那颠覆世界的来了，谁可以颠覆世界？我多么盼望我可以颠覆世界，对不对？但有没有想到保罗受的苦我们能受吗？哥林多后书记载保罗的苦，我们若是能受的那个苦就可以颠覆世界。主耶稣基督受的苦，他在十字架上没有太多的话，甚至有人讲 Jesus didn't say much words but he changed the world。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讲太多的话，却改变了世界。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面临不同程度的因着信仰的原因，因着信仰的缘故，侮辱、不公平的对待、损失等等，那正是我们为主在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将你的话记载下来供我们诵读，求主帮助我们